那在本地得到控制，那直到我们能够回到实体的这个崇拜。那当然今天我们是教会的这个双亲主日或者是孝亲主日，那在这里我们要思想的这个题目，那就是信仰与家庭。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形容这个时代或者是这个世界的话，我想我们会用四个字，那叫做支离破碎的世界。那特别是最近我们看见自从疫情发生以来，那有很多的问题开始慢慢的浮现上来，特别是关于人性的这些的问题。那再加上我们看见最近那这个俄乌的这个战争，那我们看见俄罗斯入侵的这个乌克兰，那摧毁了乌克兰的这些的城市，那这些的房子，那当然也摧毁了不少的家庭，那使许多人他们被迫要分离，甚至呢有一些人他们的亲人因此而伤亡了。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有形的世界的一个可怕的一个战争，但是在一个有形的世界的背后呢，我们知道还有一个无形的世界的一个战争。所以这个战争呢，我们看见也摧毁了我们的这个信仰，成为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一个信仰的一个威胁。有不少的一个家庭的根基也受到了这个亏损。那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战争，这个无形的战争呢，那我们看见在背后已经摧毁了那一些的道德、公益、互信、价值，还有许多家庭的这个根基。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称为后现代主义的这个时代，那这个是一个颓废的思想，那一个支离破碎的思想。那我们避开这个教义不谈的话，我们看见在中世纪的时候呢，虽然是一个黑暗的时期，但是毕竟呢，那个时候在人的思想里面还有一个神，那这个神这个观念把人与人之间给这个紧紧的拉近在一起。但是在宗教改革之后呢，我们知道就进入了这个启蒙运动，人把这个过去他们所信靠的神给撇弃了，然后建立起来的就是理性，所以我们称为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那当然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我们看见科技非常那个时候科学开始发展起来，那人类就凭着自己的理性，那以为这个世界能够慢慢的靠着人类自己能够来创造一个更好那更稳定的一个乌托邦的世界。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以后，我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发生了，紧接着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两次的大战里面就摧毁了人那自己的对理性的这个想法，以为说人自己可以靠自己能够来创造一个美好的一个未来。所以因此的人开始就对理性就充满了怀疑，就进入了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时期。那在后现代里面，在过去在中世纪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以神作为一个观念。那第二个呢，我们知道在理性时代的时候以理性为主，但是来到后现代的时候是什么呢？是一个充满的一个问号。所以在后现代的时期，怀疑、欲望、虚无、空虚以及迷惘等等。那弟兄姊妹，这些都是我们今天的整个大环境背后的这个思想。我想在四世的时代也是如此，当时人已经不再敬畏神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在宗教的问题上，那产生了一种所谓的一种混合主义。那当然我们知道也造成了当时的以色列人在整个道德跟价值的危机已经受到很大很大的这一个破坏。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那就让我们看见在整个大时代的当中的一个小家庭。那在这个家庭，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六节，那为什么要记载这个家庭呢？那主要是要来说明在一个大时代里面这个家庭怎么样的受到这个大环境的这个影响。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四世时代的一个现代版，个人任意而行的一个时代。所以因此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不例外，我们居住在这个大环境的里面，我们也免不了会受到这个世界的这一个影响。所以因此呢，作为神的儿女，那我们一定要很看重这个基督徒的这种家庭的观念，我们一定要全副武装来抵抗这个世界，这个邪恶的世界，那避免让这个邪恶来侵略我们。 那这邪恶的力量已经无时无刻那威胁着我们的信仰的根基，又使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根基受到破坏。那人与人之间那再也没有什么，没有这个信任，那不再有这个凝聚力。那圣经说若根基毁坏了，那一人还能够做什么呢？所以因此呢，我们今天那早上就要借着这一个失败的这个家庭来作为我们的这个提醒。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的当中，这里讲到这个大时代的一个情况，就是第六节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这里并不是说没有王，其实呢最主要就是他们没有敬畏神。那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历史的当中，就算他们有王，但是如果这个王不敬畏神的话，一样他们的整个环境也是一个败坏的。所以最重要的就不是没有王，而是他们不再那敬畏神。所以因此呢，在当时以色列人他们在整个信仰的根基呢已经严重的这一个受损了。一样的，今天我们看看这个时代，那这个时代呢，我们看见那并不是没有谋略，那各国都有谋略，但是我们知道谋略不能够解决问题，因为这是人本性的问题。所以这个时代我们也看见人与人之间的冲突，那国与国之间的冲突，那社会的许多的问题，那并不是因为没有一套很好的谋略，而是因为人性里面的黑暗。所以因此呢，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圣经就是处在这样的一个时代的当中。所以我们又要透过这个失败的一个家庭来学到一个重要的一些的真理。所以我们知道那今天我们这个家庭那受这个大环境的影响，我想今天我们的家庭也一样，所以很容易受到这个大环境的影响。那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关起门来，因为我们知道今天那许多的邪恶的思想都会透过各种各样的方法，那特别是我们的网络的世界已经进到我们的家庭来，已经进到我们的思想的里面，也进到我们的孩子的思想的里面。所以因此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在这样的一个动荡不安的这个世界的当中，那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我们要靠着主那按照圣经的教导来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健康的一个家庭。我们一定要为我们的家庭的灵性来这个把关。所以我们就回到这段圣经里面第一节，这里说以法莲山地有一个人名叫米迦。那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那这个米迦到底有没有家庭，有没有妻子。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跟他的母亲一起住在一起。那米迦这个名字呢，他的意思就是随向耶和华，但是很讽刺的就是那我们看见这个名字跟他实际的行为那却是背道而驰的。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名字很属灵，但是这个人的生命那却非常的这个属世。那到底问题出在哪里？那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失败的一个家庭，主要的就是这个家庭大有问题。有哪些问题呢？第一个方面的就是这个家庭那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家庭。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米迦偷了他的母亲的钱，那这个钱的数目是多少呢？是1100舍克勒。那这在当时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数字来的。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米迦是一个很不孝的一个孩子，那偷了不应该拿了一个不应该拿的钱，这是一个自己的母亲的钱，他偷了这一笔钱。那当然我们知道他最后把钱归还了，但是归还不是因为他悔改了，那这个归还因为出于害怕。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的母亲那知道看到发现自己的钱被人家偷走了以后，当然他起初他不知道是谁偷，他就咒诅那一个人。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当米迦知道这件事情的以后呢，他感到非常的害怕，所以因此呢，他就快快把这个钱就归还给他的母亲，因为他害怕这个咒诅那临到他的身上。那这个米迦他虽然把钱归还的，但是呢却没有真正的悔改，那没有丝毫悔，有一点悔意。那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看他的母亲，那他的母亲也没有那对这个也没有指责这个孩子那所做的所犯的这个错误，那而且呢甚至很快的就从咒诅那转为这一个祝福。 那换一句话说，我们看见那这两个人，那就是这个母子之间的，我们看见他们的关系的里面，那背后就是有一种很不负责任的一种的家庭。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一个家庭当然免不了，做一个孩子的会免不了会犯错，那不要说孩子，有时候连成人也是如此。但是当在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知道当我们的孩子犯错，或者是我们犯错的时候呢，那不是单单承认错误这么简单，我们一定要悔改。那今天在世界上的道德，家庭道德教导我们说，我们犯错我们要认错，我们要道歉。但是在神的儿女，我们知道当然认错跟道歉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悔改。所以这个悔改跟道歉是不同的。那悔改是要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所犯的，我们是得罪了神，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教育跟外面的教育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信仰的里面，神是我们整个家庭的核心。所以因此呢，当我们犯错的时候一定要转向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浪子的故事，所以这个浪子拿着父亲的钱，然后呢就离开了父亲，到外面过放荡的生活。所以当他的钱用完了以后，那他就开始就思考了，他知道为什么他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因此呢，他知道他应该要回到他的父亲的面前。那你注意读那段圣经，所以当他回到他的父亲那里去的时候，那他向他的父亲来认错的时候，他讲的一句话，他说，父亲啊，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简单的说就是，父啊，我得罪了上帝，我也得罪了你。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这是一个正确的一种的悔改，因为他知道当他做这件事情，那不是单单得罪他的父亲，因为在他的父亲的上面还有一个更大的，那就是神。所以因此他说他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你。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那米迦，那他没有悔改，所以这个做母亲的也没有指责那他这个错误，而且很快的他就从这个咒诅来转为这个祝福。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圣经的时代，咒诅跟祝福呢，那不是随随便便可以从我们的口而出的，那因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一个问题。那因此呢，当一个人还没有弄清楚问题之前呢，他们不会随随便便就咒诅一个人，他们也不能够随随便便那祝福一个人。所以在那个年代，我们知道咒诅跟祝福，那这是一个非常严肃非常严肃的事情。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在古代的时候，为什么雅各要跟他的哥哥来抢，那希望他来这个抢他这个父亲的以撒的这个祝福呢？所以可见这个祝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当雅各年老的时候，我们知道雅各也给他十二个孩子们给他们祝福，所以这个祝福呢也带着一种的预言，所以这个祝福都是很重要。那换一句话说，这个咒诅跟祝福呢，它的背后牵涉到一个人对神的一个信念，那对一个对神的信念，同时呢这个咒诅跟祝福也是一种的权威来的。所以因此呢，不会随随便便的咒诅一个人，也不能够随随便便去祝福一个人。所以你就看见呢，就是当时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整个对神的整个信念基本上就已经破产了。所以因此呢，咒诅跟祝福呢好像只不过是一种的口头禅，根本失去了那一个权威，也失去了那一个信念的。所以总的来说，那就是这个家庭就是一个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这个品格上的这个问题，不但是妈妈的品格有问题，那做孩子的品格那也有问题。那做孩子的那偷了妈妈的钱，虽然把钱归还了，但是一点都没有悔意。做妈妈的没有责备孩子，没有要孩子悔改，而且很快又从咒诅那转为祝福。当然更糟糕的就是他们把归还的钱拿来制造偶像，在他们的家里来私自来设这一个神坛。那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这是一个失败的家庭，一个品格有问题的家庭。所以因此呢，让我们得做提醒， 属灵的品格的建造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在所以因此我们不能够小看教会的这个主日学，教会的查经班，那这些都是一种的品格的塑造来的。老师不是单单只讲故事，查经班的老师也不是单单只在讲一个圣经的知识，其实到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元素，就是我们要认识神，要塑造一个属灵的品格。你读圣经，你看见神对人的要求都是在属灵的品格上的塑造，你看书信保罗的教导都是对属灵品格的一种的塑造。所以我们知道在几百年前在美国，我们知道清教徒是他们开始的那一个地方，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清教徒他们很认真看待那家庭的属灵的品格，他们也 给他们的子孙留下了这个宝贵的这个属灵的资产。但是很可惜，不久了以后，我们看见在整个美国的思想的里面已经离开了他们老祖宗对神的那个敬畏，而且渐渐的他们就被实用主义给掳走了。所以今天一直到今天，那实用主义在乎的是什么？实用主义在乎的就是你的能力，你的工作能力。弟兄姊妹，我们就看见品格就成为次要了。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今天为什么在整个人类的大环境的里面，能力已经被放在一个最高的位置，而品格给拉下来。所以很多时候一个领袖他只要有能力，他的品格有问题没关系，只要他能有他所做的工作能够带来果效。但是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不是这样，在神的儿女的家庭里面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孩子不是单单努力读书考好的成绩，当然这些都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就是品格的这个塑造。所以因此呢，当美国整个社会他们把上帝的把这个宝贵的信仰挪走了以后，他们把在学校里面的这些的所谓这些的早祷啊，这些给拿掉的时候，或者把在学校当中把圣经给取走了以后呢，你看见今天整个美国已经吃了前面前人那所种的这个果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有一个人就很慷慨，他带着一种很讽刺的一句的心来讲当时的美国的情形。他说什么呢？这个人说，他说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政府不容许我们的孩子在学校拥有圣经。他说我们不用担心，因为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以后呢，当他们进入监狱了以后，自然有免费的圣经。那这句话是带着一种很沉重的心灵来讲的，意思是说当你把圣经取走了以后，换来的是什么？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整个美国的社会就是如此。那今天我们属灵的家庭，我们一定要很小心上帝的话语的重要性，塑造我们孩子的品格。所以在上个世纪，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篮球队，他的这一个篮球队的这个教练叫做 John Wooden。 那他讲的一句话，他对他的球员说什么？他说品格远比名声更重要，名声是别人怎么看你，但品格才是真正的你。只有你自己知道你自己的品格，你可以欺骗别人，却欺骗不了你自己。我就加了一句话，我补充了一句话，就是你不但没有办法欺骗自己，欺骗别人，你也欺骗不了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见有人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人一生当中有三个名字，一个是妈妈给的，第二个名字是什么？第二个名字是别人给的，那是你的名誉。第三呢，是你自己给的，那就是你的品格。所以属灵的品格很重要。所以当然我们讲到品格的时候，那不是讲一种励志的一些的书的一些的教导，一般的一些的道德教育的教导。那基督徒我们知道品格是建立在对神的敬畏的基础上，敬畏神的这个品格。所以我刚才说过的，不要小看教会的主日学，不要小看教会的查经班，那教会不要小看教会各样的课程。那这些的课程不是单单要满足我们的知识， 这些课程到最后一定要达到的一个目的，那就是我们要敬畏神，活出美好的品格来。所以因此呢，米迦的家庭那是一个失败的家庭，因为这个家庭品格严重出了问题。所以提醒我们，我们必须看重品格的教育，来塑造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属灵的品格。那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家庭为什么失败呢？因为这个家庭是一个不懂得真爱的一个家庭。所以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为什么米迦的母亲这样轻易的就那放过的这个他的孩子，没有指责他的孩子？那我们看见为什么他这么轻易的就从咒诅那就变成这个祝福？那其实呢，背后就是什么放纵。所以我们知道，甚至他们把这个归还的钱那去做一些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亲爱的弟兄姊妹，看似好像很有爱心，看似好像这个妈妈对孩子的爱，但是其实呢，那不是真正的爱，这是一种的溺爱，这是一种的放纵，这不是真正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家庭爱，真爱是很重要的。我们不但要有爱心，更重要的就是要有在基督里面的真爱。所以这个家庭的失败就是在如此。那我们看见这个做母亲的，那把孩子看在整个家庭的中心，那当孩子犯错了以后呢，我们看见他没有追究，没有指责他，没有他悔改，其实最后就是放纵，放纵这个孩子。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人类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这个发现呢，就是原来我们整个宇宙其实不是围绕着地球转的，所以我们知道在中世纪的时候，那人们都相信地球是核心，所以一切都围绕在地球转，所以我们叫做热心说，地心说。那后来呢，我们知道后科学家发现了以后，原来不是，是绕着太阳转，这个是在人类的历史上，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思想上的一个改变，改变了人的思考思想。所以我们看见那这个热这个从地心说就变成日心说了。那后来呢，在人类的当中又有一个更大的发现，发现什么呢？地球一切不是围绕地球转，也不是围绕着太阳转，而是围绕着我们的孩子转。所以难怪今天有很多的孩子亡，所以这也使到整个家庭的思想很大很大的改变，孩子就成为一切的核心。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我们知道人生的少，结果每一个都是宝，所以我们就看见孩子，当然我们要爱孩子，我们知道对基督徒来说，我们的孩子都是神给我们的产业，但是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家庭的核心，我们的家庭的核心是神，而不是我们的孩子。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家庭是一个不懂得真爱的一个家庭，看起来好像爱心满满，所以我但是实际上他却没有真爱。所以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说什么？在末后的时候，人的心那渐渐冷淡的，人的爱心渐渐冷淡的。当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一面读我一面在思考，今天我们已经在末后的时代，人的爱心真的有渐渐冷淡了吗？但实际上我发现，哎，不是。今天我们发现，不但爱心没有渐渐冷淡，这个爱心是越来越热，这个爱心越来越满，而这个爱心甚至越来越泛滥，到处都是爱，爱到什么都爱，不该爱的也都爱了。哪里是没有爱心？这是一个充满爱心、爱心泛滥的一个时代。我举一个例子，今天人爱心到什么地步呢？我们看见，如果一个人杀了一个濒临绝种的动物，他会怎么样？可能会被判坐牢。但是呢，我们看今天有许多人随随便便堕胎，我说随随便便堕胎，有没有因此而被送进监牢呢？到底是孩子重要还是动物重要？所以我们就看见了，就是这个时代不是没有爱心，这个时代爱心太多太泛滥的。所以今天最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人他的爱是没有神的爱，这才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因此呢，在一个家庭的里面，我们知道基督的爱很重要。我们没有一个完美的家庭，神的家教会也是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建造一个健康的家庭。那这个健康的家庭绝对不能够离开，那就是神的爱，这是律法的一个总纲。所以弟兄姊妹，所以因此呢，圣经也这样的教导说，我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我们的神，那其次就是爱人如己。那倘若如果没有这个爱，很快的我们知道我们的家庭一定会崩塌，因为我们的整个根基就是神的爱。所以真爱是从神而来，我们看见神以爱创造万有，神以爱创造人类，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一样以爱怎么样来拯救人。所以上帝以爱来引导人，上帝以他的爱来供应跟保护我们。那在读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我们看见神爱他们，神保护他们，但是神从来没有纵容他们。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一样的，神会用爱怎么样责备他们。所以当大卫犯罪的时候，那神爱他，但是神借着先知责备他，要他悔改。所以这个悔改有一种纠正的意思。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家，我们的家庭一定要什么？用真爱来引导，来纠正错误。哦，所以这个爱很重要。那当然我们在家里并不是每一天那都我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不是靠着一种律法主义，靠着律法主义，而是靠着福音的恩典。那因为在福音的恩典里面有神的爱，有神的怜悯，有神的恩典。所以我在说，我们没有一个的家庭是一个完美的，没有一个家庭是不会犯错的。那但是今天在一个不完美的家庭的当中，我们怎么样把它拉进这个关系呢？唯有神的爱。所以因此圣经说，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个家庭，那它是失败的一个家庭，因为这个家庭表面看是有爱，但是是一个放纵的爱，而不是在基督里面的真正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两个方面，第一，刚才我们提到的属灵的品格，家庭属灵的品格的塑造很重要。第二呢，就是在基督里面的爱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思想的，就是那这个家庭为什么是一个失败的家庭呢？因为这个家庭呢是以金钱挂帅的一个家庭。所以当这个孩子把钱归还了以后，他们用钱来做什么呢？表面看好像是一种的对神的敬畏或者是热心，所以在他的家里面来制造神坛。那制造神坛，那并不是为了什么呢？那制造神坛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致富，也就是说为了赚钱。所以这个家庭你看见都是一直围绕在这个钱，这个钱，这个钱。所以家这个以金钱为挂帅的一个家庭的一种的关系，他们做了行了许多糊涂的事情。我们知道，第一，他们不是立位人，他们也没有资格用钱财去制造以弗德。当然，他们更不能够什么去为自己的孩子设立的这个祭司的这个职分。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一个大大的得罪神的一些的行为，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为什么？因为为了钱。因为当他的家设立了这个神坛以后呢，可以从中来牟利。所以这个世界上就是这样奇怪，干坏事可以赚很多钱，比如说开赌场，这些是干坏事可以赚很多钱。所以你看过赌场倒闭吗？没有，赌场是越开那越大间的。所以除了干坏事能够赚大钱以外呢，我们知道有时候似乎干好事也是能够赚大钱，特别是当人的心不正的时候呢，借着宗教的名义他可以大捞一笔。我不是说所有的宗教都是这样，我的意思说当人的心不正的时候，他可以利用宗教来大赚一笔。圣经老早就说了，人会以金钱作为得利的门路。 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人用的表面的敬虔来当作一个诱饵，然后呢来吸引人，所以借着这种的宗教能够来获得更多更多的利益。而且呢，宗教的价钱是一个价，也没得商量的，而且你给了之后你还要跟他说谢谢，每个人给到心服口服。所以你看见当人的心不正的时候，利用宗教的时候可以大赚一笔。一样的，这个家庭也是如此，他们就利用了这个宗教来获得利益。所以这个家庭是一个价值观大有问题的一个家庭。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提醒我们，这是一个失败的家庭，提醒我们，我们的家庭的价值观那非常的重要。钱当然重要，我们要赚钱，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生命当中唯一最重要的，不是以金钱作为我们的生命的核心。那耶稣基督早就教导我们说，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人的生命呢，不在乎家道丰富。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要很小心，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有时候我们做已经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有时候也会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特别当我们远离神的时候，所以我们的整个价值观也会随着那改变的，跟着世界上跟世人的价值观是一模一样，都是以金钱为最主要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非常注意，我们要知道什么才是真正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有时候苦难好像一个警钟一样会敲醒我们，特别是在疫情时期，那提醒了我们很多时候很多东西都会改变的，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的。那再加上这场战争也提醒了我们，那很多东西是会改变的。过去我们把它当作理所当然的，那一场战争就很明显让我们感受到那这个改变的，特别是各样的一些的物资都开始涨价的时候，那驾车的弟兄姊妹你就知道，我们去打油，以前打油没什么，现在你去打油的时候打一次心痛一次，你到加油站打一次油心就痛一次。不但是石油涨价了，连我们吃的石油哦，所以那个食物的石也都暴涨了。所以有人就开玩笑，以前他说，以前我们吃油腻，吃的太过油腻的会得到心脏病，现在看到油价就心脏病了。因为为什么涨价涨得很厉害？战争一爆发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吗？你到菜市，你到那个NTUC 或者是那这个商场去买鸡蛋的时候，鸡蛋忽然间变小了。虽然现在已经恢复了，但是呢价钱就什么高了。简单的说，我们这个钱都缩小了。亲爱的弟兄姊妹，疫情也好，战争也好，都是一个警钟，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要把世界上一切当作是一个永远的，不要把这一切当作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因为它都会过去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因此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价值观很重要，建立一个有永恒意义的一个价值观。所以当我们愿意的去投资在这个永恒的价值的里面呢，弟兄姊妹绝对是不会吃亏的。这个是基督徒的价值的观念的重整。在我们的基督徒的家里，我们常会看到几个字，基督是我一家之主。那弟兄姊妹，不过很多时候只不过是一个装饰品，有时候只不过是一种口号。那其实呢，那几个字应该提醒我们，这应该成为我们基督徒的家庭的信念，基督是我一家之主。否则呢，就是马门是我一家之主，或者是财富是我一家之主。所以这些都是会过去的。那最近我这个读了一个这个见证。那在印尼有一个富豪，那他可以称为印尼的银行的这个医生，他有这个称号，意思是说 很多银行要倒闭交给他，他就可以把它重新跟他整顿起来。那他开了很多的银行。那弟兄姊妹，当他今年已经90多岁了，他60多岁的时候他信主，他在一次布道会里面听见人都是罪人的时候，那个时候他悔改信主。所以当主持人在问他之后说，你已经该得了你都得了，那你前面还有什么目标？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回答了一句话，他讲几个故事。他说他先讲手机的故事，然后讲电脑的故事。他说很多的手机品牌、电脑品牌，他说你发现很多时候来到第三代就已经成为过去了。简单的说，他说富不过三代。所以他就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手指着圣经，他说唯有上帝的话语才是永远长存的。他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很多东西都会改变的。所以今天这些的财富，那我们知道神托给我们，我们在地上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拥有、我们是受托人，那我们并不是一个拥有者。所以这个富豪呢，他有一个女婿，这个女婿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大富豪来的。最近如果你有读新加坡联合早报，他捐了、一笔钱给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孩子患了血癌，所以他给了10万块钱，然后还告诉这个家庭说，如果你接下来的医药费他会承担。那这个报纸、这个记者就问他，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他提到几个原因，他说我是基督徒，所以不管我做什么我都要荣耀神。他说当我能够第二呢，当我能够帮助到别人的时候呢，那其实我是很快乐的。然后还有一点，他说什么，他说今天我所拥有的这些财富都是上帝托给我管的，我不是拥有者，我是管理者，因此我要用的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是的，这是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念，告诉我们财富固然重要，但是它不是我们的一切。但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有时候忘了，我们就把我们的整个生命献给财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赚更多的钱牺牲了我们的家庭，牺牲了我们的孩子，其实我们不知不觉已经在把我们的孩子献给巴利了，我们还不知道。在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把我们的孩子献给巴利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整个财富当作是我们的整个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所以在上个世纪1929年的时候，我们知道美国当时呢、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经济的这个崩溃、和好几百万的人他们在、一天之内他们就破产了。当时有许多人就不断地抛售手中的这个股票，那是大萧条的时候，美国大萧条的时候。但是有一个人很特别，这个人叫做弗洛伊德·奥德勒姆、所以 Freud Odlum、不是那个心理学家的弗洛伊德。那这个人 人家发现他很奇怪，当别人在抛售的时候他就买，所以被称为一种愚蠢的投资，大众说他是一个愚蠢的投资来的。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就是不久以后，他确实当这个大萧条过去以后呢，他却大赚一笔、所以在历史上被称为一个愚蠢的投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许多的基督徒的家庭的当中，特别在现代，很多的基督徒正在怎么样把属灵的股票给抛售掉了，结果很多人信仰面临了破产。亲爱的弟兄姊妹，就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呢，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属灵的股票买进来。虽然在这个时代人们称为我们愚蠢，什么年代了你还这样，你还这样爱主，还要花这么多时间来服侍上帝，还要花钱来奉献，还要带孩子来教会主日学，这个傍晚的时间回家睡觉不是看更好，回家看台湾剧。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世人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投资， 但我告诉你，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或者是有一天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呢，那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在属灵上是一个大投资来的。所以求主给我们有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知道什么才有永恒的意义，永恒的价值。人生是很短暂的，很快人生就这样的过去。难怪有人就说一句话，人眼睛一闭一睁，一天就怎么样，就过去了，然后一闭不睁，一生就过去了。所以人生就是这样的一个短暂。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唯，所以我们看见米迦的家庭的失败，那就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一个家庭。那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最重要的，那他们以金钱为什么？以金钱为他们整个家庭为的核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建立一个有永恒意义的一个价值观。所以第一个方面我们提到是品格的塑造，第二在基督里面活出的真爱，第三个方面就是要有永恒的意义的价值观。最后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前面三个问题的一个根源。我们看见有很多问题，有时候你随着它的路线去摸索的时候，摸摸摸摸到最后只有一条线，那一条线就是对信仰上的不忠。所以当你对神不忠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问题就很多很多。米迦的家庭就是如此。所以这个家庭为什么失败？这个家庭里的信仰已经是一个混杂的一个信仰，信仰混杂的一个家庭，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常说，第一个，当你在建造房子的时候，第一块砖放错的时候呢，你上面的都错到完。这个家庭就是如此。所以因此呢，我们看见这个米迦的家庭，他们就这里一方面你看见好像很属灵，那耶和华赐福给你，然后呢又有什么，你读这个有耶和华的名字，又有神像，又有以弗德，又有祭司，又有神像。弟兄姊妹，这是已经在信仰上已经混杂了。简单的说，这个家庭已经是怎么样，这已经是一个不再专一的，对神不再专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的整个信仰的一个写照来的。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比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多样化，更多元化，提供给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些的选择，但是这样也是成为我们的一种的危，一个危，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危机来的。特别是在疫情的时期，我们知道很多人没有办法，我们转为在线上做礼拜，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够转为在线上做礼拜，因为很方便，一方面，做礼拜，那一方面呢，如果下雨还可以收衣服，有人来找你的话，还可以按 pause， 然后呢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那弟兄姊妹，在线上我们看见太多的选择了，很多的选择可以共军选择。我们看见很多人上网的时候，选择什么？你要选择什么讲员都有，还有呢，你要选择什么？选择题目，你喜欢的题目。你要选择什么？你要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崇拜的模式。都有，你要唱不同的诗歌都有，弟兄姊妹，只要你喜欢，你要选择什么都有。但是呢，这是一个试探，这也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我们慢慢的对信仰越来越不专一了，所以态度上我们就对信仰的态度好像刷手机那样，很快很快的就溜走了。所以不知不觉我们已经面临了一种混杂的一个状况的里面。所以弟兄姊妹，认真委身，这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形就是信仰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的。所以一个健康的家庭呢，对信仰一定要认真，对神一定要专一。好像约书亚所讲的，他对以色列百姓说，你们可以选择，自由选择，你们要选择在这里敬拜耶和华，你们可以选择回去大河那边，以前你们老祖宗的这些神，你们任你们选择，我不能够强迫你们，让你们选择。不过我告诉你，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亲爱弟兄姊妹，我们已经严重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这是今天的基督徒的情形。我们受到消费主义的影响，我们来教会 好像在消费一样。所以我来了，我奉献一点钱，然后就要求你要给我这个，你要满足我那个。所以只要得不到满足，那算了，我换另外一家。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今天太方便了，所以我们很多的要求，为什么消费主义？你不给我不用紧，我可这里没有，楼上有，楼上没有，楼下有。所以你看见，这就是今天的情形来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一定要明白，我们要知道神拯救了我们，把我们放在教会的里面，他要让我们在教会当中跟其他弟兄姊妹一起的敬拜，一起的服侍，一起的成长。但如果你已经清楚知道神的引导，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来为他做见证的话，你就要专一，你一定要专一，一定要委身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来服侍主。所以我们一定要教导我们的孩子，告诉他们说对神要专一，对神要有委身的精神。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今天下午那让我们从这个失败的家庭来学这一个功课。米迦的家庭是在一个破裂支离破碎的一个大环境的里面，今天我们也一样处在一个支离破碎的一个大环境的里面。但是呢，我们可以靠着主建立起信仰的坚固的堡垒，不受这个世界的影响。我们甚至可以抵抗这个世界的败坏的思想进到我们的家庭里面。我再说，没有完美的家庭，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家庭，可以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几个原因，刚才我们所思想的，第一，一定要塑造合神心意的一个属灵的品格。第二呢，要活出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真爱。第三呢，建立一个有永恒意义价值的价值观念。第四呢，要谨守委身基督的核心信仰。所以把这四样放在我们的家里面来坚固我们，来建立我们的家庭。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下午我们再次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敬拜你。所以当我们打开你的话的时候，主你打开我们的心，叫我们明白，让我们以谦卑受教的心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按照你的教导能够来活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